愿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在新约的229页，新约最后一卷书229页，启示录第四章，新约后边新约229页，第14章1到5节哈，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你刚才的敬拜来感谢你。主啊，愿我们的心主啊都是这样的真诚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把这样的一颗真诚的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真诚的来追求，真诚的来渴慕，主啊真诚的来走天路。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你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你。主啊，愿你活水的江河永留在这里。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天国的冠军哈。首先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到底是谁所以讲启示录哈，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我们不知道启示录它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中间的一段，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首先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里边14章1到5节这些人到底是谁，这里讲的是谁。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有2次哈讲到144000人。一次呢是在启示录的7章1到8节，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7章哈，1到8节。那么另一次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以前解释过哈，在启示录的7章1到8节所说的另一次的144000人，那么讲的是指的是以色列整个犹太这个民族，整个民族都要得救的经文。那么所以呢，在第7章的14000人的经文里边，特别提到了，讲到了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那么12000简化一下呢，就是12。那么12是一个在圣经里边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目，144000人就是12个12000，也就是12乘以12。那么这个数字是一个圆满中的圆满。所以在启示录第7章讲到144000人的那个，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心意的表现。神要最后让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族都得救，都得到永生。为什么神对这个民族的心意是这么美好的？因为神使用这个民族，在旧约里边将神的话语借着这个民族启示出来。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也是借着这个民族。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特别讲过一句话，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也就是说，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永生的祝福 要临到整个的万国和万民，神的话语要从这个民族出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也是从这个民族里边诞生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来到，让永生的祝福可以临到万国万民。所以神特别借着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了撒旦是多么的仇恨这个民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多次的逼迫残害这个民族，神却多次的帮助这个民族。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神启示使徒保罗，罗马书里边有三章是写到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就是罗马书的九章到十一章，神特别在那里启示保罗说有一天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归向主耶稣。所以当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神差派他的天使印了所有以色列人的额头，预示了在敌基督的逼迫下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归向主。以色列人起初以为敌基督就是弥赛亚，最后才发现那个是敌基督，而那位真正的弥赛亚早在2000年前就来到了人间，以色列人亲手的钉死了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民族为自己的罪痛悔，整个民族都归向了神。所以我们期盼哈，启示录第七章预表的整个犹太民族都归向主耶稣的这一段经文很快的能够成就。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讲的是谁呢？又是一个144,000人。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的解经书哈，你会非常的痛苦。有一件事情非常痛苦的，就是当你看每一本的解经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本的解经书几乎讲的都不一样。哎呀，几乎讲的都不一样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144,000人有很多的解释。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讲的到底是谁呢？有些解经书认为哈，这个144,000人讲的是教会历史上所有的那些得胜者。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主耶稣借着老约翰写信给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讲到了每一个教会里边将会遇到的困难，同时呢也讲到了每一个教会里边将会有很多的得胜者。如果我们重新的再温习一下，在以弗所教会里边，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教会，一个非长大的教会，但是他们对主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对主那个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愿意为主舍命、热切的敬拜、热切的唱诗、热切的读经、热切的服侍的那种属灵生命。虽然每一个事情每一件服事都在进行，但是却是例行公事，毫无热情。如果以弗所教会如果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来做例子的话，也就是那起初的爱心好像两个人在初恋的时候，一会儿一首诗，一会儿一首歌，一会儿一封信，一会儿一个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哈。但是呢，起初的那个爱消失了。现在呢，以弗所教会跟主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夫妻拉着手，如同左手拉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以弗所教会里边主特别讲，他说主不能忍耐教会对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衰老的病，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哈，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许你唱诗的时候一唱诗你就流眼泪，心潮澎湃，但是现在可能很久了，你唱诗歌的时候毫无感动，心中常常想的为什么诗唱得这么长，心中常常想的为什么站这么久。这个就是我们对主失去了起初的爱的一种状态。 主不能忍耐教会对主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衰老的病，失去了青春的活力。如果你常常的更新对主的爱，一生保持一颗热切爱主的心，你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里边的一个得胜者。那么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撒旦会苦害教会中的一些人，把他们下在监狱中。然后这个教会里边的得胜者，主说，如果你能够不怕苦难，忠心至死，有殉道的心智，你就是在士美拿教会里边的得胜者。那么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是一个充满了属灵征战的教会。撒旦用恐吓、世界情欲、肉体异端来攻击教会，攻击神的儿女。如果你能够在这些撒旦的攻击里边能够胜过这些，在征战中得胜，你就是是别加摩教会的得胜者。那么第四个教会是推拉的教会，面对的是耶西别的教导，不断的在教会内部腐化偏离，引诱神的儿女脱离神纯正的信仰和生活，到处兴起不合圣经的道理，这就是撒旦深奥之理。如果我们能够从认清撒旦的诡计，保守纯正的信仰和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的得胜者。那么下面一个教会是撒迪教会，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教会。所以主耶稣说他是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教会中充满了衰微的、没有真实属灵生命的基督教徒。然而这个教会中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穿白衣与神同行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这样的人，就是有神的生命、穿白衣与神同行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个撒迪教会的得胜者。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腓的教会，是讲到了平安时代的教会、自由世界的教会。教会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兴旺，但是如果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在一切顺利的外在环境里边继续的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得胜者。那么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不冷也不热，他们以为他们在物质上丰富了，但是他们却在灵性上是瞎眼、赤身和贫穷的。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在一个富有、平安、物质高度发达的环境里边保持一颗火热爱主的心，不断的在属灵上追求，能够在属灵的上眼睛明亮，并且有许多美好的行为，有细麻衣穿在身上，有丰盛的属灵生命，不是贫穷的，这个就是在老底家教会里边的得胜者。那么当我们看到所有启示录里边的七个教会讲到的得胜者的时候，是不是今天所讲的这144,000人呢？当我自己仔细的读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里还不是在讲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谁呢？我个人相信哈，透过祷告，我个人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教会历史里边从头到尾所有在神国中神的儿女里边那些最棒的天国的冠军。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天国的冠军。当我们讲天国的冠军这个题目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题目离我们太远了、太高了，离我们实际的生活哈相差太多了。我想确实是这样哈，但是神把这段的经文启示在启示录中，一定有神特别的心意的。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的。虽然这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高讲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的东西哈。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最近我在跑步哈，前一段时间突然喜欢这个梦想，又开始跑步了。刚开始呢跑差不多半迈，后来呢变到一迈，后来呢最多的时候跑到3迈多哈。有一天呢我跑回来了以后呢，我就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哈，这奥林匹克冠军到底跑3迈跑多少。我发现3迈呢正好是5000米，也就是5公里。 然后呢，这个我查了一下呢，这个世界的记录哈，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世界纪录是12分多一点，是一个英国的一个黑人跑的。我回来一看，我算了一下我自己跑哈，最快的时候45分钟，这个好慢一点的时候呢是50分钟，有的时候还跑不下来。哎呀，我说这个12分跟我跑百米的速度差不多啊。我就想到哈，这个好像就像我们的属灵生命和这个天国冠军的这个属灵生命一样。但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神把这一段启示在圣经里边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心意，可以让我们学到至少有7个方面。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让我们了解哈，什么样的人是天国里边的冠军。天国里边那个神所看为最顶级的那些他的儿女，神眼中最上等的那些果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当号筒末次吹响以后，教会被提，神历世历代的儿女都聚集在他的面前，宣告神国成立，基督登上宝座，成为天国的君王。那么神国成立以后，主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圣经上非常清楚讲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这也就是圣经所讲的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一个永生和永死的审判，而是一个论功行赏的一个评判。所以在圣经里边有12使徒，我相信使徒保罗代替了卖主的犹大。主耶稣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人子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然后呢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主的12位使徒要与主一同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并且在启示录第21章14节说到，天堂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是主对12使徒的赏赐。那么圣经上也有许许多多的得胜者，他们会有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永不衰残的冠冕。同时圣经上也有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失败者，每个教会的得胜者都会有不同的奖赏。那么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所记的是那些历世历代里边在得胜者中间的天国的冠军。这些人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144,000人很可能是一个预表性的数字。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好像是特别神给这些天国的冠军一个颁奖的典礼，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能够明白天国的冠军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人都有主耶稣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使徒保罗说，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段的经文哈，就我看起来非常像一个颁奖的典礼。那么这些人呢，颁奖的奖品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额上都有主耶稣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呢，使徒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我相信哈， 就是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以后，那是那些历史历来的天国的冠军都揭晓了。那么天使呢，大声的宣布，属灵的这个评比已经结束了，天国的颁奖的典礼，天国冠军的颁奖典礼现在开始。所以我们听见的这个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好像宣布好这个典礼开始。那么接着老约翰呢，又听见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就好像天使宣布哈，现在奏乐开始，颁奖典礼的音乐就开始了。接着所有天国的冠军呢，就开始唱一首歌。那我们得冠军的时候，这个都要唱国歌的哈。那么这是一首新歌，除了这些天国冠军以外，没有人能唱，也没有人能学。我称这个歌叫做天国冠军之歌。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唱这首歌？在最靠近神的地方。这些天国冠军在宝座前，在四活物众长老前唱这首歌。我相信这群天国的冠军好，在勇士里边是一群最荣耀、最大能、最完美的一群人。他们的额上都写着天父和主耶稣的名字。他们在最靠近神的地方，他们在勇士中永远的成为天国君王的这个贴身卫队，是最靠近主耶稣的地方。那么第二个目的，神把这段的经文启示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哈，神是如何来评选天国冠军的。弟兄姐妹哈，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是怎么来评选这些天国冠军的哈。我最近查了一下这个2015年哈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那么这个 Time Magazine 哈，这个杂志呢，登了100位在全球在2015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个习近平都是在榜上有名的哈。在这个评选的结尾呢，有这样一段话哈。这段话讲说，他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这个榜哈是如何评选的？那么这个杂志说呢，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从2004年就开始评选了。人物评选呢，一共归为5组。第一组呢是领导人与革命家，第二组呢是创业者与企业家，第三组呢是科学家与思想家，第四组呢是英雄与偶像，第五组呢是艺术家与娱乐界的人士。那么选出当年全球这些行业中引领风潮的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每年5组分别选出20个人，共计100人。那么接下来哈，这个杂志说哈，最后他说，时代的100大人物并非全球最有权力或是最有钱的人。那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他讲到，他说这个评比的标准呢，并非是全球最有权力或者是最有钱的人，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群使用想法、洞察力、行动对民众产生实际影响力的人物。这个是《时代周刊》哈的执行编辑啊，最后解释他们的选择的标准。我相信在这段的经文里边，同样的，神也在这段经文里边启示出了他选择、他评判天国冠军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网上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生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叫做 Francis Chen 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讲道，这个很有名的讲道呢叫做《平衡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这个讲道呢很短，大概呢就5分钟，是他整个讲道中间一个简选。就是呢，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对着这个 好几万的这个年轻人哈，讲道的时候呢，他放了一个很长的平衡木呢，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这个牧师是光着脚就上台了哈，然后他长得非常像黑人，你知道，就踩上这个平衡木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摇晃。他说哈，他说我们美国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好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当我们踩上平衡木，当我们开始真正的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受很多很多的这个攻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胆怯了。然后他就在平衡木上没走两步呢，他就趴下来哈，就抱着这个平衡木，就抱在那边平衡木，抱在平衡木上边。他说哈，他说我们最后害怕到一种程度呢，我们做基督徒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做到他说，哎呀，我呢这一生呢，我一定要住在一个啊，这个非常有安全保安系统的一个社区里边，最好呢这个整个社区呢都有这个门卫，有门把起来，然后呢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走到外边，因为太阳呢是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因素哈，不能让他们晒太阳，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要非常的安全，然后我去到教会了以后呢，我要非常非常找一个非常那个安全的一个教会啊，然后我出门我一定要戴上头盔，免得我出事情。他说呢，他说我们基督徒最伟大的祷告哈，就是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去天堂的时候，正好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就去天堂了。然后呢，他就从这个平衡木上啊，慢慢慢慢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做了这个结束的这个动作哈，哗，结束了，就像这个奥林匹克这个这个平衡木的这些女孩子做了结束动作呢。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奥林匹克参加跑上去就抱着这个平衡木，然后在上边抱了一会儿，然后就慢慢的滑下来了以后，他就结束了他的这个平衡木表演，你觉得这些评委会对他打什么样的分数？哎呀，他说这个片子啊，那个点击率是非常高的。他说我们很多的美国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哈，这个是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一生，我相信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需要改变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个是我们一个 final 的一个评判，那个是我们永恒的一个评判。虽然我们这些蒙主恩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有永生，但是在永世里边，有些人是天国的冠军，有些人可能一生就像 Francis Chen 所讲的，他非常的谨慎，所有一切都是在保护他自己，最后他在睡梦里边就去了天国，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一段里边，我们看到天国的君王是怎么样来评判天国冠军，他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第一条在这里写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哈，有几方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当神在评判这些天国的冠军的时候，神并没有说这些人是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想我们都应该做牧师，对不对？也没有说这些人是主教。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都应该争取做主教。也没有说这些人是圣经学者。这些人是对，也没有说这些人是对圣经原文非常熟悉的人，都没有。神也没有说这些人在地上的职业，也没有说这些人在地上的性别、国籍，有钱或者是没有钱，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是全职侍奉还是代职侍奉。也就是说，这些天国冠军在地上的时日，可能从事任何一种正当的职业，他们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教授，也可能是一个学生，他们可能是各种职业，他们可能是男也可能是女，他们可能是任何一个国籍的人，他们有的人在地上 可能长命百岁，也有的人可能在地上就活了二三十岁。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医生，有的人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一个工人，也可能是一个厨师，或者可能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可能非常会讲道，也可能不一定会讲道。他们可能大有恩赐，也可能没有什么恩赐。他们可能成就了伟大的事工，也可能非常的平凡。那么这些都不是上帝评判天国冠军的标准。那么神评判天国冠军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在这里哈，我们看到第四节，这里讲他说这些人在第四节到第五节都是天国冠军的评判的标准。他说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显然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评判的标准，就是神要看我们这一生在信主了以后，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信主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犯过属灵的淫乱。这里所讲的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来是童身，并不是指这里这些人没有结婚，都是童男童女。圣经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圣徒叫做以诺，旧约创世纪记载他与神同行300年，神是那么样的喜悦这个以诺哈，所以我大儿子叫以诺哈。但是后来发现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以诺，是很坏的以诺。哎呀，我就不知道我儿子到底是哪个以诺，你知道？哎呀，每天为我儿子拼命祷告。现在神是这么样的喜悦这个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呢就把他给娶走了。有一天哈，有的牧师讲哈，以诺正和神同行的时候，神那么喜悦他，就跟以诺说，你今天不要回家了，你跟我直奔天堂吧。神就把他直接带进了天堂。他是圣经里边唯一两个人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一个是他，一个是先知以利亚，就把他娶走了。但是在他圣经上记载，但是在他与神同行的300年里边，他有自己的职业，并且有自己的家庭。圣经上记载他在这300年里边，他生儿育女。但是这个以诺的心向着神是那么样的纯净，丝毫没有犯过任何属灵的淫乱，丝毫没有拜过任何属灵的偶像，丝毫没有与世界联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第一个标准说明了神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非常的在乎。弟兄姐妹，神非常的在乎一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的心对主是不是非常的专一，他的心是不是完全的属于主的，他的心是不是从来没有犯过属灵的淫乱的。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看为很小，但是在神的心中是他评判天国冠军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他要看当这个人归向主了以后，当这个人重生了以后，他有没有再去拜属灵的偶像，有没有贪爱世界，有没有在他的生命里边有许多许多的偶像，犯了许多属灵的淫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了解到神非常非常的在乎上帝，这是头等大事，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弟兄姐妹，实际上神今天最大的征战，最大的征战是在我们的心中的。自从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不仅常常在道德行为上犯罪，人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堕落的天性，就是我们的旧造的生命会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生心灵中来制造偶像，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找出许多的替代品来代替神的。弟兄姐妹，在我信主这25年里边，神在我的心中不知道打掉了多少的偶像，
神好像一直在我的生命里边与我心中制造那个偶像在争夺那个上帝的位置，他要打掉我生命中一切的偶像，他要坐在我们生命中那个上帝的位置里边，那个至高的位置。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里边至高的位置？如果那个至高的位置不是上帝，那个位置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神就是要把那个东西要打掉的。而那个东西正是你今天在你这个世界里边正在犯属灵的淫乱的一件事情。所以神非常的在乎，他不仅是这个宇宙中的神，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边那一位真正的主宰，那位真正的上帝，他要坐在那个上帝的宝座里边，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边评判天国标准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神要看你是不是在你的心中你一直在爱着别的东西。我想这个对一个男人是非常痛苦的哈。如果你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虽然嫁给你了，但是她在外边有100个男人她都在爱，你天天都在她的生命里边在争夺这个丈夫的这个位置，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男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虽然我们很堕落，很多的男人自己正在犯淫乱，但是他不能够允许别人犯淫乱的，不能够允许老婆这样。这个是一件，我相信上帝对教会的爱是完全专一的，但是我们堕落的天性里边，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的在制造偶像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没有信主之前，我非常的希望我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哎呀，我一走上讲台的时候，5000人哈起立鼓掌，哎呀，陈大师，陈大师，你终于来了哈，我们好想听你弹琴哈，最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信了主了以后，马上这个偶像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偶像。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最伟大的牧师。我一上台讲道的时候，也有5000人马上起立，陈牧师，我们好想听你讲道啊！你知道吗？这种同样的一种模式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演练，或者是金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至宝，或者是地位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至宝，或者某一个人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至宝，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至宝，或者某一种享受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至宝，或者我们的面子，任何的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至宝，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偶像，就坐在了本来上帝应该坐在的那个宝座上面。上帝一直要把我们生命里边那个偶像要打掉，他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真正的那位上帝，独一的真神。所以在10诫里边，一共10诫，这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最重要的诫命，前面的3诫都是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制造偶像，不可以把任何的受造的东西，把上帝创造的不管是动物、植物，任何的人，把它放在一个偶像的位置上来敬拜他，因为那不是神。弟兄姐妹，我们堕落的天性，我们最喜欢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一个偶像在那里敬拜。我们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可以拜许多无形的偶像，这个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用偶像用替代品取代了那个唯一的独一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人类一个非常堕落的一个天性，非常堕落的天性。前一段时间我读这个俞伯伯的那本书，他就讲到，他说在1950年左右，上海的教会里边把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大家都把他当作偶像在拜。他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就起了祭邪的心，彻底的摧毁这个教派。然后在漫长的几十年里边， 后来这些弟兄姐妹都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回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在他们的生命中拿掉了这个偶像，真正的敬拜独一的真神。只有他是来到人间的上帝，只有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是完美的，只有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只有他从死里复活，只有他是神。任何的人都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深深的长长的来省察自己。当我们太爱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件事情所控制，被它所左右，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那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就会被他牵着走，我们就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在基督里边真正敬拜上帝的那个自由。上帝一定要让我们打掉偶像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为以撒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亚伯拉罕心中所最爱的一件事情。我想各位父亲都明白哈，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抱着我的两个儿子在沙发上，哎呦那个亲的时候，那简直是不知道多享受哈，是吧？是吧？各位有这个体会吗？有吗？没有，你们都没抱过哈。然后现在我都要求我儿子，儿子啊，让我抱抱你吧，不要。哎呦，你这很痛苦啊，我都要威胁他，你知道，我不送你去上学了，你得给我抱抱。你知道，我不带你去游泳了。哎呀，你说他就因为这个原因啊，他就跑来跟我抱一下。哎呀，你知道吗？这都不是真正的爱，对不对？上帝很多的时候跟我们都是这样的，要威胁。你不亲近我，不跟我抱一下，你看，我就要把你工作给你稍微停两天。哎呦，我们赶紧跟上帝抱一下，你知道，变成这样，对不对？哎，我们要这个换一场感冒。哎呦，上帝跟让我们抱一下，都是变成这样了。你看没有？所以我们有。就像一个孩子离开家的时候，有太多东西吸引他了，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男的，外边有那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或者有那么多的职业，有那么多的动画片，有那么多的游戏，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吸引他。实际上上帝在造万物的时候，他知道当人堕落了以后，人会把所有神造的东西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拿来做偶像的。但是这是神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因为任何的偶像为什么是错的，就是因为你把不是神的当作神，这个在真理上就是错的。你把不是神的当作神，你把不是神的在敬拜他，你把不是神的来替代神，最后你 end up 是你的愁苦必定加增，你 end up 你是在敬拜，在谎言里边在敬拜，你是在一个不是神的身上想要去得到上帝所能够给你的东西，那些快乐，那些满足，那些平安，那些心灵里边真正的安息。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了解神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天国的冠军。这里讲到这些人一旦信主了以后，他们是那样的爱主，他们的生命中一直是爱着主的，他们从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拜过属灵的偶像，神一直就在他们的中间，他们的生命里面坐在至高的宝座上，从来没有被这个人推下宝座。所以神非常非常的喜悦这些人。神跟我们不一样哈，我们娶太太的时候，可能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都是哪个漂亮，对不对？大家都追的哪个漂亮。神不是这样，神是哪个对他专一，那个他最喜欢。哎，你长得不漂亮没关系，你对我专一，哎，这个是最好的。神爱的都是你的心向着他完全的专一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看这个天国的标准上，神没有讲他是牧师，也没有讲他是主教，也没有讲他是圣经学者，也没有讲他有钱，他年轻，他漂亮，他高大，他有力，他成功，什么都没讲。神选的第一个标准就是你信了主了以后，你是不是心永远的向着主的？你在你的心灵里边，你从来没有敬拜过任何的偶像，上帝永远在你的心里面是 number one。你再也没有把它推下去，你再没有用偶像来替代真神。神在乎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任何时候以世界任何的偶像，以任何的东西替代了上帝在你生命中位置，这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是上帝不能忍受的，是上帝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你把不是神的当作神，你把不是神的在敬拜，你把不是神的在那里向他跪拜屈膝，这个是神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堕落的天性。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太需要明白主的这个他的评判的标准，太需要明白了。所以旧约里边讲哈，上帝是一个忌邪的，英文讲的他是一个 jealous God。他不能够容忍任何人把被造的东西当作神来拜，取代了那位独一的永恒的真神，他不能容忍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很多刚刚信主的人哈，如果你听了这篇道了以后，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向主祷告，你说主啊，我这一生求你帮助我不敬拜任何属灵的偶像，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你一直在我生命中坐在宝座上。我相信旧约的以诺就是这样的一位人，他可能有他的事业，有他的家庭，他可能每天也是吃也是喝，他每天都在工作，但是他的心向着神是那样的专一，他每天300年日日与主同行，主是那么喜悦他，最后就直接把他接走了。他说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经历死亡的，但是你是例外的，我太喜悦你了，直接把他带进天堂。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唉，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是这个第二个以诺哈，圣经里面讲的第二个以诺是好以诺，第一个是坏以诺，那个后来悔改重生得救的是好以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神评判的一个标准。我明白这件事情后，我就在心里边祷告，我说主啊，这个神州教会啊，我说我已经早已经没希望了，我已经拜过太多属灵偶像了，我说神州教会能不能够出一位，将来在所有受洗信主重生的出一位，信了主以后听完这篇道好好爱主，一直不断的祷告，一直不断的追求见主面的时候，他是天国冠军的一位。等天国评判的时候，神说这个人天国冠军，哎，这个跟陈潇传道有点关系，你他信主了以后，陈潇传道讲了一篇道，他就记住了，好好追求。哎呀，感谢赞美主，就像我这个教钢琴一样，教了一个世界冠军，哎呦，这简直是太喜乐了哈，是吧？虽然我没希望了，但是说不定我的学生有希望。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件评判的标准。这里讲到，他说这些人144,000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一信主就是那么深深的爱主，深深的被上帝被主耶稣吸引，他们的心再也没有爱过别的东西，主在他们的心中一直坐在宝座上居首位，然后他们的生命心态意志情感向着主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弟兄姐妹哈，神第二件事情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向着神是不是非常柔软的，还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硬着景象的一个人。这些人信了主了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东西，主在他们心中一直坐在宝座上居首位，他们的生命和心态意志情感向着主变得非常的柔软。所以这一段圣经讲到第二件事情， 讲到第二个标准，就是羔羊，这位天国上帝的羔羊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他在地上每一步怎么样生活，他在地上怎么样行走，他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人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相信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人这些人是天国的冠军呢？就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非常的爱主，从来没有爱着别的东西。神坐在他们生命的宝座上，居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生命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生命心态、他们的意志、情感向着主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主带领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主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就好像哈，就好像他们的生命好像一双外科手术的手套，戴在这个外科手术的手上，好像这个外科手术的手套戴在主耶稣的手上。他们完全，他们的生命、意志、情感、心态，完全的为主所支配。他们在主面前好像是一群没有自己的人，那个从老亚当而来的败坏的己、反叛神的己、自大狂傲的己，在主的爱中、在主的荣光中、在主的荣耀中全都融化了，都消失了。他们心甘情愿、喜乐的来跟随主，跟随着羔羊，这位上帝的羔羊、天国的君王、复活的救主，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羔羊。在旧约里边哈，有一句话讲到，他说，这个是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讲的，他说：“顺命胜于献祭。”就是对我们来说，什么东西考验我们生命里边对主的执着的，就是顺从，还不是献上，是顺从，是放下。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这个特质？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跟随。你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是那样的柔软谦卑，那样的顺从，那样没有自己。虽然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主的话、主的带领一出来，你马上就放下来。弟兄姐妹，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主一直在寻找一个器皿，就是这个器皿对上帝是那样柔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谦卑、那样顺从，就好像外科手术的这个手套一样。弟兄姐妹好，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医生，你戴了一个外科手术的手套，那个手套是你没有办法来活动的，你要抓他不抓，你要左他不左，你要右他不右，他完全不听你的使唤的。我相信主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手套来做任何手术，或者在这个世界来做任何的工作的。主要寻找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对主是那样的柔软、那样的谦卑、那样的顺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外科手术的手套，主戴在手上，他可以完全的任意而行。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被主充满，我们任凭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各样的感动、各样的带领，那样的一个生命是神所看为最美好的。而一个悖逆、顽梗、硬着颈项、骄傲、向主自傲的、这个不顺服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老亚当那个罪恶的生命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 需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求主让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个败坏的己、败坏的骄傲自大的己、那个反叛神的己、那个狂妄的己，在主的荣光、在主的荣耀、在主的爱里边渐渐的都融化了，都消失了。我相信这群人哈，我相信这群人他们跟随主不是非常痛苦的，真的不是非常痛苦的。哎呀，不是苦哈哈的。哎呦，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喜欢背十字架，但是讲出来我要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表情和语调都很痛苦，你知道吗？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每次好像感觉洪波在跟我讲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他很愿意顺服主，但是他很痛苦的，你是不是有吗？洪波说我要背十字架，我要服侍主，我绝对跟随主，但是那个里边有一种好像有特痛苦那种感觉，马上就成烈士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种要为主殉道那种。但是你知道吗，这群人哈，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喜乐的，这是非常喜乐的一种跟随。我觉得就好像哈，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好像这个男的走到哪，那个女的就跟到哪，这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种跟随，或者是一种幸福的一种跟随，一种非常满足的一种跟随，谈不上苦的，真的谈不上苦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种生命里边对主的爱好、跟随的那种爱的一种奉献、爱的一种服侍、爱的一种顺从，那个是非常容易的一种。他们的生命好，生活着中心是一个是主，他们的眼睛好，就好像看着主好，哎呀，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在他们去哪里，他们就跟随的。弟兄姐妹，跟随顺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对主有非常深的认识和了解。你知道他是那位天国荣耀的君王，他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主，他是那位从来不会 harm 我们的神，你就知道你跟随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人要跟随我，那很痛苦，像我太太就跟随我就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帅的一个帅哥，可能就容易一点了，对不对？是吧？可能就不一样了哈，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爱在跟随的这些天国冠军的心中是占主导的，他们是因为爱，因为那个爱情，因为那个亲密，因为认识主，因为对主的爱融化荣光，所以他们里边没有自己那个悖逆顽梗，从罪来的那种狂傲骄傲，那些东西都消失了，非常喜乐地跟随着主，从来没有顶撞过主，从来没有跟主对着干，从来没有悖逆过主，从来没有把主的心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这是天国的第二个标准，天国冠军的评判。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些人在基督台前的评判中，被主评为最上等的果子，最完美的果子，最合神心意的果子，让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来效法，来追求。为什么要用果子来形容这些天国的冠军呢？那么这里讲的出熟的果子，可以用作说最上等的果子、最完美的果子，或者是最极品的果子，或者是最合神心意的果子，让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来效法、来追求。为什么要用果子哈来形容这些天国的冠军？这里有一些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神的生命、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神的爱、神的圣洁，在这些人的身上有这么大的果效，在他们的生命中结出这么完美的果子、这么上等的果子，神看到了自己劳苦的功效。当主来到人间，受了所有的苦，背负了我们重担，背负了我们的罪驾，被击打、被苦待，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他看到自己，天国的君王看到自己来到人间，付上代价，付上死的代价、生命的代价，他看到自己劳苦的果效。我相信 主在这些天国冠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福音、能力、救赎的果效，便心满意足，心中喜乐。最近哈，我真的是觉得哈，我最近收了一个学生哈，这个准备搞专业的，哎，那是玩命练琴啊。这个我给他一些这个全部都是专业的东西哈，让他练。哇，这个玩命练琴，哎呀，那个你知道吗？听他跟他上课的时候，那是非常满足的，那俩小时啊，轰一下就过了，你知道吗？不像给有些小孩又一会儿生气了，还一会儿又这个。你知道你有些东西哈，你会发现当你投资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满足感。我相信神在这里讲到这些果子，出手的果子献给神的时候，他就是讲到就是神的生命、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神的爱、神的圣洁，当他来到人间完成了救赎，是那样大的代价，那样的辛苦，那样的沉重。他献上生命，流出宝血，受了所有的苦，背负了所有的代价，背负了所有的罪的时候，他复活又回到天家的时候，他看到他劳苦的果效在这些果子的身上，在这些天国冠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自己的福音、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救赎的那个最完美的果效。这些人从来没有拜过属灵的偶像，这些人完完全全的顺从主，主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主。他看到了这样的救赎的果效，上帝的心就心满意足，心中喜乐。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很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个，弟兄姐妹，你要结出果子来，但是你不是结出一个苦果，上帝拿出来一口咬下去，上帝的牙都给酸倒了。哎呀，上帝说，我的救赎怎么在这个人身上结出全是苦果呢？或者是酸果，或者那个小果子，上帝在你的身上他看不到那个他救赎的那个劳苦的果效，他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祷告说，主啊，我这一生我要尽力的让你来满足，我要尽力的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非常合神心意的。在你的生命里边，上帝看到他本来是一个败坏的，然后透过上帝的救赎，这个人变成了一个上帝可以让上帝满足心意满足的一个果子，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是不是？是不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你是一个教练，你训练出了一个世界冠军，哇！当刘翔第一次跑的这个世界冠军，我相信他的教练非常高兴，对不对？连中国人民都高兴，是不是？可是后来刘翔就不行了，他教练就没法高兴了，对不对？对，他老是一会儿就下台，一会儿就摔倒，你知道？他一会儿又亲一下那个跨栏，你知道？他让中国人民都不高兴了，姐。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一生，那是最上等的果子。上帝看到他，哎呦，心中非常满足，非常满足。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你教导孩子也是同样，对不对？当你孩子那么优秀，那么出成绩，然后又那么孝顺，你心里边肯定满足，你肯定高兴，这是同样的。那么果子的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果子是可以让主人来享受的。我相信今天全世界神的儿女中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是让主极其费心的，有些是让主极其担忧的，有些是让主极其痛苦的，有些甚至是让主极其羞愧的，可能我就是中间一个哈。有些是让主极其生气的，但是也有些是让主的心非常得安慰的，也有些是让主可以享受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这一生，愿我们的人生生命是可以让主享受的，不是让主担忧的，也不是让主费心的，也更不是让主痛苦的，更不是让主羞愧的，更不是让主生气的，是让主得安慰，让主能够享受的。我想到使徒保罗的一生，好，主的爱、主的救赎、主的生命、主的复活、主的圣灵在这个人身上产生了多么大的果效，让这个人的一生真是让主得安慰的一生，让主的心喜乐的一生。主在这个人的身上这是看到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第四个特点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人信主以后没有沾染过罪恶，他们过着圣洁诚实的生活，他们的一生是没有污点的，档案中是没有不良记录的。主在这里特别的讲到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在所有的罪中，在人看来是大有大罪和小罪，而谎言可能在人的眼中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看人看来很小的一件事情上，这些天国的冠军毫无沾染，他们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世界的罪恶。所以我们看主评判的时候，我们最后看出来，我们从这些神的评判，我们了解到上帝看重品格超过知识，上帝看重生命超过恩赐，上帝看重关系超过伟大的事工，上帝看重我们的道德超过我们这一生所成就的事业。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段里边还是有一点学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的诗歌。